但是你知道，圣灵还要进一步的光照你。你说主啊，光照我，让我知道我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。当我们知道你错了这件事情，你可能明明知道这句话讲出来很想讲，讲出来很过瘾，我觉得好扳回一城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圣灵说不要讲，闭嘴。然后你可能就闭嘴，但是你可能还是很想讲，因为恶者啊，或者你的老我一定会跟你说，只要你讲出来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就赢了，然后对方就哑口无言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为自己争一口气了。但是当你讲出来，你就知道说关系也没了。如果是夫妻关系的话，你就必须要重新修复这个关系，要花更多的时间，付上更大的代价。而且更糟糕的是，这个影响不是只有影响到你们的关系，更影响到你手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受影响。如果当你知道去想这个后果，你必须要面对这些结果，我相信你不会轻易的犯罪，你不会轻易的讲不该说的话，你不会轻易的活在血气当中。而且你知道，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主，弟兄姐妹，没有过犯大到他不能赦免，阿妹吗？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相信照着圣经的启示，没有任何的过犯是上帝不能赦免的。你说可是主，我的罪很重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大卫也杀了人。但我不是叫人说啊，没关系嘛，既然没有什么过犯大到上帝不能赦免的，做了吧，就这样吧。我告诉你啊，大卫要付代价的，你知道吗？当他抢了人的妻子，杀了人的丈夫，我告诉你，上帝说刀剑不离你的家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后果？要不要面对？要。既然没有，但是既然没有过犯是大到上帝不能赦免的，我们就需要来依靠他，来认识他，来经历他，把重担过，把过犯都交给他，我们的心才能够得到恢复跟医治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这句话还有下一段，下一段就是我们也没有任何过犯小到不用来上帝面前面对的，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主。既然他可以处理你所有的过犯，包括我们心里面的动机，包括我们心里面一闪过去的念头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是我最近的一个体悟，就是信主十几年了，以前我觉得我对我太太我们关系算很好，我都觉得很好，你们也觉得很好吧，应该还不错啦。但是我后来，我最前一阵子在分享幸福小组的见证的时候，你知道我越讲我们过去所经历过的那个破碎啊，那个拉扯啊，你知道上帝就突然好像播电影一样，你知道我在预备见证的时候，突然啪啪啪啪啪，我以前对他讲了哪一句话，什么眼神，什么态度，包括里面的动机，全部都放给你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突然有一天跟我太太说，哦，亲爱的，我真的还要再一次请求你原谅我。为什么？以我现在的生命来看，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哦，而且刚信主哦，就是还在慕道的阶段。那时候的生命，我现在觉得，如果这个人站在我面前，我这一锤想把他扁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会有这种人？对一个女生是这样子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上帝的工作。而感谢神，的确没有一个小小的过犯，包括心里面的动机，我们可以不用去面对的。我可以说，主吧，你看嘛，我做的还不错啊，我也是一个很尽责的小组长啊，努力的传道人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去年也结了一些果子啊，这些是我的成绩啊，对不对？应该上帝啊，我有这些成绩，这小小的过犯你应该不会计较吧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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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弟兄姐妹，基督的信仰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 靠行为来称义。你不能够说主啊，将什么将功赎罪，这一招在基督的信仰在审判台前是不管用的。罪是罪，行为功那个你所做的这些功劳，这些好的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如果这两个称在一起，我告诉你，就好比什么，你是一个很努力在学做菜的厨师，然后你努力的预备了龙虾，然后预备了什么鲍鱼鱼翅，要煮一个 年菜有没有？但煮完了之后你才发现，哎呀，怎么有一只蟑螂，端上菜端上去的时候才发现，哇，你菜里面有一只蟑螂，这叫什么？做白工啊，破工啊，对不对？你过去那些努力啊，完全都无效。阿们，弟兄姐妹，诗人发现到，以色列，我们这个民族，从我们祖先到我们现在，被掳归回了，圣殿都盖好了。你可以因为盖了这么美好的圣殿，这么棒的殿宇，你可以说主啊，我做的还不错吗？没有办法。如果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必须要面对的，我们生命的问题，我们必须要谦卑的来面对。你必须要看见主啊，原来我身份是我那么卑微啊，我需要你的救恩啊，因为我自己根本爬不出来这个过犯的深渊。 Amen。 但是你知道，即便上帝是这样公义圣洁的，第四节把蛋圈起来。我记得有一个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，他说只要诗篇里面你看到蛋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请你把这颗蛋都吃下去，好不好？好，蛋在你什么？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，蛋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。哇，原来太棒了。当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面对的时候，不管我们生命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，你愿意面对，但他在你有赦免之恩。你知道上帝常常要我们饶恕，对不对？在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需要饶恕。主导里面说，父啊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你知道其实当他要求我们赦免的时候，是要我们向他，因为他就是一个乐意赦免人的神。他的赦免，审判台前的赦免，他乐意这个赦免，他乐意让你不用还这些的负债，他乐意让你领受这样子的恩典。把恩圈起来，什么叫做恩典？弟兄姐妹，恩典叫白白得来的。恩典得来的过程当中，你是没有权利要求的，你不能要求上帝，上帝你要赦免我。 No， 这是出于他的恩典。他说我赦免你，怎么样状况呢？我赦免，这是出于他的主权。但是弟兄这边换个角度来看，我们既然上帝有主权，你必须尊重他的主权。什么叫尊重他的主权？在他有赦罪之恩，你必须要来依靠他的恩典，依靠他赦罪的大能，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。我们的事工做得再好也没有办法，你敬拜带得再好，我在讲我自己，你也没有办法靠着你带的这些果效来到上帝面前要求他给你恩典。你只能靠着什么？靠着他的应许，靠着他给的话语。主啊，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这就是他的赦免的恩典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这当你抓住的是上帝的应许，而不是抓住你做了什么，我告诉你，你就会有信心。因为上帝的话也会带来确信，信之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你会有确据的，你就会有信心。很多人说会说，哇，他好有信心哦，他做了这个做了那个，他很敢这样做，好像别人不敢做的他都敢。这个信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 No， 我告诉你，信是从上帝的话语来的。如果你不是把你的信心放在上帝的话语来的，你就会到另外一个循环，你会觉得你很厉害。你看我有信心吗？全心没有信心，我比较有信心，我敢这样跟随神，哇，我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 你会高举自己，这也不是谦卑，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过犯，骄傲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他说，但是上帝的恩典呢，是要叫我们敬畏他，敬畏他，敬畏当然包括 fear 害怕，但是你知道这个敬畏会带来一个关系的连结。举我们家的例子，我们家老大最近常常被我管教。为什么被管教？因为到了三四岁的时候了，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开始不要，我在生气，他会表达他的情绪哦，我不要跟你讲话。我儿子会这样跟我说，我不要跟你讲话，因为他生气嘛。OK， 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我不要你了，我不要理你了，因为他真的很生气啊，他在表达他的情绪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但是我必须要帮助他。那当然，他生气的时候之前就会这样乱打弟弟啊，他就弟弟不小心过去骑个溜溜车过去，然后就啪，他就故意，反正刚好你过来，你扫到台风尾，你倒霉，我就处理他了。当然，我一开始跟他好好讲。跟他提后果是什么，为什么这样不对，告诉他清清楚楚，跟他讲清楚。然后当然我就管教他，但你知道当我拿起杖来打他屁股的时候，弟弟光是光看到我跟他在那边对峙，在那边跟他提跟他讲这些东西，弟弟就已经很害怕在旁边，然后假装很镇定的开始在玩他的车车。你知道他在怎么样害怕，他会害怕，但是害怕会带来距离。但是害怕好不好？好的，因为他知道爸爸有公义的杖。当哥哥不听话的时候，哥哥随便乱搞的时候，爸爸公义的杖会出来管教。好，那出来管教，但是弟弟他没有经历过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我就把弟弟叫来。我说弟弟，我知道你会怕，对不对？你是怕他现在一岁多，他会好可爱。他其实很无辜，他没有干嘛，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但是他会因为哥哥被管教，他会害怕，他会错以为这样子会不会领到我，这样的刑罚会不会领也波及到他。我跟他说，爸爸不是在生气当中管教，我要教哥哥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希望你也可以学习。他说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说，但是后来我就放他走了嘛。后来有一次他换他乱搞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不吃饭，然后就开始在那边东搞西搞，我说郭牧乐过来，就开始哭了。我说你不要怕，爸爸不是要刑罚你。我就把他带到旁边去，我说爸爸要教你，就是我不会，现在我还不会用公义的杖管教你，但是爸爸要用话语帮助你，你要听，你要听我们讲的话，你要愿意顺服。你不要以为一岁小孩听不懂，我告诉你都知道。然后当我讲完之后，我问他，你会怕爸爸吗？会啊，但是你知道我很爱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从这个过程当中我学习到什么叫做在神有赦罪之恩。每一次每一个孩子管教完之后，我都会跟他说我原谅你。我儿子会说，爸爸我打弟弟，我对你态度不好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说孩子我原谅你。我发现这两个孩子目前，然后以后小的也会越来越好。目前你知道谁最了解我吗？老大，因为他被我管教过，因为他知道爸爸的管教是为了引导他回到正路上。我真的不是想打死他，他是我的孩子啊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天父的心也是这样，阿们。好，所以第二段我们来看第五到第八节，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态度来回应，我们怎样回应这位天父。我们来一起来念，从第五节到第八节，预备来。
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以色列啊，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
Amen。 弟兄姐妹，他说，诗人说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这里的等候把它圈起来，这里出现了中文出现了好多等候，对不对？其实在原文第六节是没有等候的，因为那是语言的表达的问题，但是它的意思仍然是等候。好，那个等候是什么呢？用这边等候，我不知道你们等有没有等过某个人，就是特别是你们约好几点，结果他迟到了，对不对？你会怎么样等候呢？你的等候，这个等候跟这里的等候是不一样的。这里的刚刚我讲那个状态的等候是，你好像在等公车，等得有点不耐烦，到底来不来？那个态度是什么？你是主人，公车是仆人，因为他该来了还不来，对不对？跟人家约好了，对不对？ 你已经到了，他还没有到，所以他矮你一截。所以我们的心态上是什么？我们心态上就是，为什么你还不来？我们会不耐烦，我们会有，也许有的人会有情绪，但是这里的等候是渴望。什么叫渴望？主啊，我知道我现在就在罪恶过犯当中，我没有办法靠自己从这个过犯里面爬出来。主啊，我好几次想要戒掉那个看这些色情的东西，我戒不掉，我有这个瘾啊。这是弟兄很多人的挣扎，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等候，这里的等候已经不是刚刚我讲那样的等候，这里的等候是，主啊，我知道我是卑微的。这里的等候带着渴慕，把它写起来，渴慕。这里的等候你必须要渴慕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现在就需要你介入在我的生命当中。他说什么呢？我的心等候。弟兄姐妹，不是你的知识等候，我们很多人知道上帝赦免的应许，对不对？上帝释放的应许，但是多少人渴慕？这里的等候，如果你翻成渴慕，我觉得也很好。主啊，我渴慕耶和华，我渴慕耶和华，你现在就来到我的生命当中，来到光景里面。我曾经这样做过，这样祷告，我说，主啊，我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不能够这样瘫在那边了，灰心在那边了，沮丧在那边了。主啊，你现在就介入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渴慕你，因为我等候你。他说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从我的里面，我几乎好像我整个全身的细胞，我的从我的心灵的深处，我好渴慕主啊，你现在就介入吧，因为我知道我已经，你让透过圣灵让我看到，我继续这样做下去的后果是什么，我承担不起的。主啊，我需要你。如果你只是这样祷告，第一步这样的呼求祷告很好，阿们。但是你不能只有停留在第一步，因为第一步你呼喊久了，渴慕久了，但是你知道处理生命的问题没那么快，你必须要有信心的材料。第二步叫做我也仰望他的话。这里的仰望，这里的仰望英文翻成 hope， I hope his word， 我仰望他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的话会给你盼望。每当我在，你知道，当我走过那个过程的时候，你知道，真的，我发现那个时候我开始渴慕，你的生命会开始有开始翻转。你知道，上帝的翻转就从第二步开始。第一步是开始，你知道你的光景，你渴慕他，你需要他，从全人渴慕他开始。第二步叫做上帝的话语要成为你信心的阶梯。上帝的话语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要勇敢的踏上去。所以你第二步，你要开始渴慕他的话语，你要开始昼夜读他的话语，你好想要知道怎么样从他的话语当中我的心要得到释放，因为我的心，我的生命被捆绑了，被这个罪恶给捆绑，我需要神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语是超自然的，阿们。他的话语是超自然的，他的应许是超自然的。当你觉得仇敌不断的控告你，你里面有说， 对，我就是污秽的，我就是不配的。你看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，我没有办法承担。你很多的控告感，甚至于波及到其他的人。但是主说，我的话语要给你路，我的话会给你路。仰望他的话，这个话就是他的道。阿们，他的道，弟兄姐妹，他的道。第六节，我们来看，他说：“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”不断的重复，守夜的到底在等什么？等天黑过去，黑暗过去，黎明来到，看到黎明的曙光，守夜的就说：“啊，等到了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过犯当中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人，我们的眼光都在黑暗里面，你看不到盼望的，甚至于在人际关系的冲突，就是你也看不到别人的优点，你只有看到别人的缺点。你看不到自己的优点，你就看到自己的过犯，看到别人的过犯，然后呢，就在过犯里面搅和。但是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心态，渴慕什么？怎么渴慕你？像守夜的等候天亮，我的心渴望那个黎明来到，我不要在黑暗里面，我渴望你帮助我。他说：“胜于哟。”剩余哦，你知道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在那个粮食啊，哦，那个是很辛苦。什么叫粮食？就是半夜2点到4点的哨。特别我们当宪兵，我们的任务就是站哨，很辛苦哎，2点到4点睡到一半被挖起来，然后呢，然后当然可以补觉啦，补眠到最好像补到6点半，6点到6点，让你多睡半个小时。然后就要起来，很辛苦哎。所以每一次啊，我在那边，哦，你知道我在那边站在那边，我就很希望说，哦，赶快赶快，下一班赶快来，赶快来。好几次不小心在哨上面睡着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会突然惊醒，为什么？因为会有查哨，被抓到是会要禁驾，甚至于关紧闭的。然后心里面何等的渴慕，渴慕，渴慕。哦，那个赶快来，赶快来，因为那一班就是天亮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态度，这个渴慕。好，再来，他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。”弟兄姐妹，感谢神。如果我们生命当中知道自己在低谷，而我们愿意来面对，哈利路亚。第一个祝福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会越来越近。你会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帝，你不会像我的老二啊，小儿子，他不知道这位爸爸是怎么样的爸爸，他以为这个爸爸是很严厉的爸爸，一天到晚就拿着棍子要来打人。这是我们很多人从小对父亲的印象，也是到了信主之后反射到我们对上帝的印象。这个不用人教你，因为这就是你的模式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成为新的皮带，我们要认识他是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。甚至于诗人在呼求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呼求说，英文说 I cry for your mercy， 我呼求你的怜悯。你知道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近。弟兄姐妹，只要你愿意面对在你生命当中的过犯，上帝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丰盛的慈爱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，我出手责打他是管教，我出于爱，我渴慕他更好。你知道有人愿意帮助我们生命调整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吗？让我们生命可以有更深的安全感。你会有安全感。如果你不要被管教，如果不要面对过犯，你不会有安全感，你的心会飘荡，好像该隐一样。他不愿意面对，从上帝对他宣告说：“该隐，我要在你额头上做一个记号，看到你的人就不会杀你。”上帝讲这句话是出于慈爱还是出于咒诅？慈爱还是咒诅？ 但是你知道你的解读很重要。该隐解读成什么？对，我身上有一个记号了，凡看到我的就会杀我。有没有差很多？180度呢，弟兄姐妹。当我们让过犯作王的时候，我们的眼光也会被扭曲。我们甚至于看上帝，我们看不到他的慈爱，你只有看到那个恐怖啊，可怕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透过这个过程，这是他的恩典。好，怎么样恩典呢？等候，他说仰望，有没有？在历史上，上帝让以色列百姓真实的经历仰望，就得救赎。当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他们生命很多的老我都在那个艰难的环境当中，旷野那个很热的环境当中，而且呢缺乏的环境当中，很多生命的东西通通都浮上来，杂载浮上来。到了有一站的时候，他们跟摩西发怨言，他们抱怨上帝，怨毒哦，圣经里面讲是怨毒哦，就是什么咒诅哦，他们发怨言不打紧，还咒诅哦，咒诅上帝，咒诅自己哦，咒诅摩西哦，咒诅领袖哦。后来上帝的保护收回来，旷野本来就有火蛇，对不对？然后火蛇就从旷野跑出来，开始咬以色列百姓。以色列百姓被咬到了，被毒蛇咬到了，肯定是完蛋的嘛。这是因为自己犯罪所带来的结果。但是上帝就吩咐摩西，你要造一条铜蛇，立在旷野，只要仰望的人呢，就可以得医治。阿们，弟兄姐妹，看见那条铜蛇，你的那个被毒咬的那个蛇毒啊，就解开了。阿们，这是超自然的神迹啊！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过犯罪恶也是，不管你信主多久，我们都需要来面对。不管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有大还是小，我们都必须要来到上帝面前面对，因为这是更新的一年。上帝要使我们成为新的皮带，以至于在2020年可以承接新酒、新油、新的恩膏。我们必须要从里面开始，从我的心开始。它是有丰盛的慈爱，有丰盛的恩典。圣经里面最后一节他说，他必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这是一个多大的宣告，他必救赎。这个救赎的意思叫做赎买、赎回。赎回代表他付代价，把我们所亏欠的通通都付清了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无论是多大的过犯，甚至于到多小的意念的罪，我们都需要来面对，在神面前面对。感谢主，当诗篇作者在写这一篇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真的还没有确据的盼望，因为那位道成肉身的主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。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，我们很有恩典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预表在旷野的那个铜蛇。只要我们举目仰望，不断的渴慕他，渴慕他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透过他话语当中的应许，我们就可以得医治，我们就可以得释放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都要成为新的皮带，我们都要被更新。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透过这个蒙救赎的祷告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这样的恩典。主啊，不论我们生命当中有多么大的过犯，主，我们宣告，主啊，你已经战胜了死亡，耶稣基督，你战胜了阴间，你的十字架处理解决了所有人类过犯罪恶的问题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宣告你已经得胜，我们也宣告圣灵你现在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光照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身心灵，我们生命得着自由。谢谢耶稣的宝血遮盖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就开声来祷告，请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